师傅啊，你别给我倒，使不得。自若无道心，暗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好，上一次就讲到这儿了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所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。自己退却那个是非心，烦恼也就没有了。你别起那个是非心，啥是不是非不非的，别起这个心，打却但自却非心，把那个非心打却掉，退却掉，这样的话烦恼就破了啊，打出烦恼破。但自却非心，打出烦恼破。憎爱不关心，长身两脚卧啊，啥憎啊爱呀、啊，不理他。长身两脚卧，憎爱不关心，这按世间人来说的是一个最冷漠无情之人，最冷漠无情之人。这个在咱们修道的人来说是憎爱不关心啊，世间人来他就是你咋这么冷漠无情啊，你冷漠成这样了你。但是我们有情有什么用啊，我们世间有情有用吗？并没有什么用，有情，情就是缠缚啊，轮回的主要的缠缚就是情啊，一个情，一个是邪见啊，这个还有两个事儿。一般来说修行的啊，修行的男的，就是男众和女众来说，男众的就是邪见最难除，他那个邪见非常的坚固，他宁可被你打死，你也不能说他不开悟，那个事儿要跟你急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对于女的来说就是情，放不下老公，放不下孩子啊，这个事情就是他不由自主的就是这样，这个情啊，这个情就是修行总体来说的话，这个特点啊，就有这个特点，有这个特点啊，有这个特点。所以说憎爱不关心啊，憎爱不关心，长身两脚卧。但是这并不代表咱们不尽义务，咱们该尽的义务还要尽啊，该尽的义务尽。所以说我说的就是说你无情但是有义啊，咱们有义，咱们大家在一块儿相互挟持这么多年啊，你该尽的义务咱们尽了它啊，这就叫无情但有义。憎爱不关心，长身两脚卧。你看这说起来多难听，你一看这啥呀，这是自了汉，这啥还是大德呢，大德是这样的吗？怎么样，要软语啊，要度化众生啊，怎么怎么样的。你看憎爱不关心，长身两脚卧。若你欲拟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啊。要拟化他人的时候呢，你就这样的话，你真的不在这个憎爱里面呢，你这个时候说话人家才能够真的有理儿啊，这时候才有方便啊。你这是一夹杂这个感情进去啊，你又想劝人，有想劝人家的心，未必能行。你不如等着人家来找你啊，不如等着人家来找你。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行现。你别令他有疑，即是自行。就说实际上说到佛法，说到底还是安心之法。你安心就是没有疑啊，还是让令你心安之法，心安之法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什么叫兔角呢？兔角就是兔子啊，你这个兔子咋可能有角呢？对吧？兔子它是那个耳朵，它是长耳朵，不可能有角。这个是经里面经常说的龟毛兔角，这个龟，乌龟上的毛，兔子上的角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所以说龟毛和兔角就代表什么？就是有名无实，就成一个完全的空的，完全不可能的东西，这叫兔角，这叫龟毛啊，这叫兔角，这叫龟毛。如果是你离世另觅一个菩提，你认为不是在这儿，不是在当下啊，不是在这儿，你另求一个有什么东西可求，这个就是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其实很多人认为就是哎呀，就是在世间就好了，就是这个世间就怎么怎么样的，不要修行，不要修行。实际上是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。离世觅菩提说的离开现成的，离开当下的，这叫离世觅菩提。就是六祖他说话，他就是用的那种通俗语言，他本来也是居士过来的，所以他不带那种佛学的那种的，就是说佛学的那种词汇很深奥的那些。离世觅菩提其实并不是指的就是俗世啊，并不是指的就是一切现成的这些，一切现成的这些对于一个居士也好，那不是很简单的吗？就是这些日生活，就是这些日用咯。所以离世觅菩提就是离开你当下的，离开你现成的，这样去求那个菩提，恰如求兔角啊。正明正见出世间，邪见明世间。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明世间。你有正见的话，这个就是出世啊，这个就是出世。邪见的话就是世间，你是邪见，你有个落处，你有个两头有个落处，这个就是叫世间啊。但是呢，邪进正打，邪正进打却菩提性宛然。没有邪没有正，这个时候是什么？ 没有邪没有正，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说说正见，可以批驳批驳邪见啊。所以叫邪尽正打，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我觉得我挺喜欢这句话的，就是禅宗中经常这么说话。你看看，他也不说这个消妄啊或者什么的，他说尽打却啊，尽打却啊，邪尽尽打却啊，菩提性宛然。其实菩提性啊一直宛然着呢啊，这个邪正跟你都不相关，但是咱们是被邪正牵引的太久，所以说咱要有一个尽打却。这个尽打却的力度可以大到虚空粉碎，大地平尘。力度可以的，也可以想到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这两个实际上悟处是一个，但是它的表现不一样啊，表现不一样，所以也别被那个爆炸啊，就担心的不得了，修行了这个千座了，一直没爆炸。嗯，子颂是顿教一名大法传，迷闻经累劫，悟则刹那间。为什么悟则刹那间？因为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刹那和不刹那，它是无四相的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叫悟，这个时候一法不存，一丝一毫也不存，赤落落这个净洒洒啊，明丽丽的啊，这个就是悟则刹那间啊，这个时候是容不得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起个假名叫悟则刹那间。你迷的时候可不是经累劫吗？第一步先怎样，第二步先怎样，第三步先怎样啊，所以叫迷闻经累劫啊，悟则刹那间。所以说累劫和刹那，这不是都是在我们心念之间吗？但是这个地方咱们六祖就说了，咱说的这个就是顿教啊，就是顿教，这个是大法传啊，这个是大法传。然后呢就是六祖就说了，我今天在这个庙呢说这个顿教，就是愿天下法界众生言下见性啊，见性成佛。这个韦渠呢就和官僚无不醒悟，坐叹哎呀，善哉何其岭南有佛出世。看看第二十八个，二十八个就是还是说到这个应该是附主于法吧啊，就是还是说到这儿，你如果是不同见不同行的，在别法中呢，你不要跟他传这个究竟之法。这就是说的是言不得传者，中下以人不可以与上也。就是说他这个人，他这个烦恼障重，烦恼障重，比如说他身体，他就说我的身体不行啊，我很烦恼啊。实际上啊，你不要说你这个人都不是正心，你不是来学佛法的。实际上他说佛身体不行，实际上什么还是他的烦恼，说白了还是烦恼。他不是烦恼他不会说，但是他认为怎么样呢？他认为身体好才能解决这个烦恼，他认为一定要在相上把这个消除掉，他的这个烦恼才解决。实际上他根本上这些挂碍还是他的烦恼，他不自觉到，他认为一定要在相上除。那咱佛菩萨也有方便法，你修修六字大明咒对身体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啊，但是这个实际上你修的对身体上的帮助，往往我们修起来没有，并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你的心上的烦恼就会减轻。这就是佛法的方便，你修了这个，那个身体可能还照旧，但是你的心越来越不在意它，好，乃至到后来毫不在意它，哎，这个时候慢慢的你的身体再慢慢的强壮，啊，它是有这样一个过程。就是说到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别的很多挂碍都是这样的，说是求别的那些发财呀，或者是没有工作啊，等等等等这些，个人都有个人的难处，是不是啊？学千座的人，哪个人没有哪个人的难处啊？哪个人没有哪个人挺过来的时候？啊，实际上的话，不是说那个事儿要怎么样。你比如说自己的至亲啊，马上就要死了，或者是得了很重的病，有人就说修三印，就是老师就说，那你修第三印吧，修第三印可以大声的持咒啊，不盖黄布，念两个小时去吧。哎呀，那好，他都发愿，我修一个月。其实他修着修着他就不修了，为啥呢？他的心就没有那么乱了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这就是佛法的方便。他不是说他是就是这个相，他并不是真正的要靠这个相灭掉这个相来去除你的心安，他是直接的用法来直接的来去除你的心安，来让你的心安静下来，安顿下来啊，是这样的佛法。所以说老师也经常说另外一句话，那你有病就去治病嘛，你这两不相干嘛啊，也有这样的话。实际上归根结底啊，他说来说去还是他的心不安。就是说不得传覆者，这说到了不得传覆者就中下人也，这就是有很多那个中下的，我们自然有中下的法啊，自然有中下的法。中下的法不怕，中下的法的话，只要你老是肯修啊，老是肯修到发心也是可以调整的。就是说是发心可以调整到什么程度，不是我说的，我说老师他都不是修心中心，老师64种给就是给这种人的。还有另外一种人，我就是为了我能够劈，我以前能够劈一块砖，我现在我希望我能够劈三块砖，因为这个好，对气脉好，那也可以来修心中心呢，也可以修。好，这个就是般若品就讲完了，下面我们紧接着就是觉疑品啊，觉疑品。 大家看啊，咱们说的这个正宗分，六祖坛经的这个正宗分啊，这个正宗分里面呢，先是说了一下它的这个因缘，然后呢，就是说了般若，就是首推般若，这个佛法就是般若，把这个般若直指的这个最先告诉你，然后呢就是决疑啊，决疑为什么呀？因为十二不惊啊，都是因为人，因为人心的浩瀚，因为人的问题太多，所以有了十二不惊，有了这么多浩瀚的佛经。啊，所以说最关键的是人，就是看你有什么疑，你有什么疑，我们单刀直入的先解决这些疑啊。所以紧接着呢，说完了这个般若品，就是决疑啊，决疑就是你有什么疑问，你尽管说来，我来看看我能怎么样帮你。实际上归到这儿来啊，咱们再看佛也是很少自说经典啊，佛一般都是说有人问他，根据这个人的问题起他的机，这样来说的，后来被后人记录，这样才成了佛经啊，才成了佛经。佛自说的经典一共就有四部。啊，一共就有四部，大概都跟《阿弥陀经》差不多，还有一个是准提，准提也是自说的经，大家都不吭声。佛说哦，有这样一个法，还有其他别的法也是，就是说东方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阿处佛国，你去那儿的那个佛国是什么什么样的，你应该念什么什么样的名号去那儿，你要念到了那儿之后，那个佛国是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的情况啊？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东方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佛国。总而言之，佛有四部不问自说的经，大概都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，你去他那儿去。决疑品呢，我总结了一下啊，咱们来看决疑品。决疑品我总结了一下，主要是三个问题啊，三个问题。什么是功德？因为呢，这个达摩当时的时候，就是说梁武帝，你这全不是功德。这世间的人，人家世间人很诚恳的去做啊，比如说大家很诚恳的提供这样一个地方给你，怎么就是没有功德了呢？对吧？人家世间人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说他老老实先问，那怎么样是功德啊？第二个说，那如何是生西方？可见呢，就是当时在唐朝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极乐的这个净土宗已经是应该挺奉行的了啊，已经是挺奉行的了啊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家人怎么修行啊？因为在家人他不懂，他看到的全是出家人的样子，所以他就问，那在家人应该怎么修行啊？是不是我们都要出家？我们又不可能全出家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，那在家人啊，他应该怎么修行？你这个镜头好像没有开，是黑的。这个说的就是说是这个是决疑品啊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看看 YY 上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对对对，啊对，是的是的。有一天呢，这个韦刺史他就给师那个设斋，然后呢吃完了饭以后，韦刺史就是请他升座，然后再拜，然后说了，就是他就提问题了，他说我听你说法真是不可思议，因为在他之前没听过这么利落的法啊，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问，希望为我解释。他说你有疑你尽管问呐，我当为你说啊。这个佛经也经常说，这个大慧说我有问题，佛说自如所问，就是你随便问，你随便问我来说。所以佛法不怕问，你好问是个好事，不是坏事啊。有问题有疑即问嘛，我当为你说嘛啊，我当为你说。他就说那个你说的不是达摩祖师的那个宗旨吗？他说是啊，那个六祖说是。然后这个韦公就说了，韦渠就说了，我听说呢，达摩最开始来的时候呢，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先见的是梁武帝，那么梁武帝呢就问了他，他说我呢，我一生啊就是说造了很多的庙啊，度了很多的僧，人家说南朝484啊，南朝484，就是有那么多宗，几百多庙啊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这句话不是好话，就是你梁武帝你不务正业，你天天在那建庙，然后自己又去什么守戒，然后动不动一上朝皇帝不见了，哪儿去找不着了，后来就找在庙里头，正在那儿去持个什么戒，在那儿出家了，说呀皇帝一片那个大臣跪去，皇帝你回来，皇帝说那个不行，你得那个啥，你得给钱供养啊，功德呀什么的你得做，你这给了我才能出来，这又出钱，然后这个修建这个庙，然后这样把皇帝赎出来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那个世间人很多人看不惯，到现在还有人说你们和尚的什么什么，那不就说了那个梁武帝怎么怎么样啊，南台484多少楼，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，说的就是梁武帝啊，说的就是梁武帝。梁武帝而且呢他还讲经说法，人家讲经说法说的还很厉害，他说的还是好像也是大般若经，大般若经还是涅槃经，大般若经，对，人家说的大般若经还是挺般若，有般若味的一个经呢， 有波尔，他说的那个星，说到高兴的时候，那个有那个雨花呀，天下雨花呀，就是那个天空中会下那种像小雨似的，但是像花儿啊，实际上是花儿，到手上就没了。那天降雨花，就是那天人有供养给他呀，就是瑞相分成。但是这样的人怎么样啊？到达摩这儿一点都不相干啊，一点都不相干。
讲到这么多，说的都快饿死了。
哈哈哈哈哈！
天人共活了。
这么说吧，天人共花是他讲的，他饿死了是他饿死的因缘，他两个为啥要在一块儿连着说呢？饿死了就饿死呗，嗯，饿死了的运气不好，饿死了人总要一死，你不是这么死，你就是那么死，那他不就是饿死的吗？嗯，其实你到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你真的到死的时候的心态，到死的时候的心态你很无奈，你咋样都要死。对，饿死跟这个姚师兄说不相干，咱现在就说死这一块儿，就是咋样是相干，你就觉得饿死不好，你去真死死试试，你到死的时候你咋样你都不高兴，啥饿不饿的，反正你死你就不好，那时候管啥饿不饿，你咋死都不好，有啥饿死的，你咋死你都不高兴，你就是保着死了你就高兴了。嗯，所以话说回来啊，就是一生造寺度僧，咋还饿死了呢？就是说，这求福德的人一听更害怕了。
他后来是不是从
啊？
他后来是不是从那个呀？
从什么？
崇
祯。
明末那个。
不是不是，他是南北朝时候的，他早着呢。
这
个我哪知道啊？这个我从来不那个。哎呀，管他转世啥的，转世的传说可多呢。哎呀，滴滴效益毕竟不在讲中啊，那你说咋办呢？讲点故事那个。对对对。是这样啊。不过讲个神讲个鬼，咱最后也能归到这儿来，调剂调剂吧，调剂调剂吧。这说的就是梁武帝，问题是他要的是啥？他要个什么鬼？你知道，这个姚师兄这有意见，讲个什么鬼啊？不到滴滴教义这儿，实际上有个人给梁武帝讲过法，你知道是谁吧？
傅大士。
对，傅大士给梁武帝讲过。傅大士他是一个卖鱼的，傅大士跟梁武帝他们当时的时候，傅大士跟宝智公当时的时候，禅宗的正法演藏还没有传过来，还在西域呢。但是西域当时的那些修行呢，就是二十八代祖师里面他们就有预言，就是说就是这边呢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是利落的，就是说的就是有预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宝智公跟傅大士，他们两个就很利落。那个傅大士呢，他宝智公也就罢了，他是一个国师那就不说了，傅大士他就是在那个卖鱼的，卖鱼啊，鱼市上卖鱼的，天天一股腥臭味，卖鱼的，宝智公发现他的，宝智公后才发现他的，宝智公把他介绍给皇帝，介绍给皇帝，不是讲金刚经吗？一拍案下去了，那个皇帝忙着啊，干嘛呢？这傅大士，宝智公说，哎呀，这个对，这个傅大士讲金币啊，这个皇帝气死了，皇帝气得要死，没办法，所以说傅大士还有一次讲金刚经啊，还有一次讲金刚经，讲金刚经用的是一种颂，好像是多少多少颂。四十多颂，我记得是四十多颂讲金刚经。你看看宝智公那个讲，那个傅大士讲金刚经怎么给梁武帝讲的，就是说你这些都是功德，你不要理这些功德，不要理这些，然后说只要你的心一悟啊，逍遥出六尘啊，就是一直给他往这上引，一直给他往这上引，一直在引啊，给他讲有金刚经那个挺好的，那个颂挺好的，金刚经颂我记着叫傅大士的金刚经颂，大家可以搜一搜啊，就是像我们老人的那个就是什么呀，什么什么心不忘啊，逍遥出六尘，那个老人曾经写过那个手写过的偈子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从傅大士这里出来的，好像是有两首，还不是一首啊，有两首都是从傅大士的金刚经偈，所以跟他说话又是另外一种啊，那你跟他说话就得隐一隐，那你说咋办呢？嗯，这就是这个梁武帝啊，梁武帝心里头只有这个，心里头只有这个，一直在弄啊，这就是这个。他说我当时的时候，梁武帝出话，这个达摩出话，梁武帝达摩那个梁武帝说，我一僧这个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达摩就说实无功德。 他就是弟子未达此意，愿和尚为说啊。这个就是当时完整的那个段子啊，咱们就说段子，咱说公案也不说公案，就说那个段子是咋回事呢？就是达摩来了之后，然后就说，他说我一生这个，你看我多不容易啊，我这个当一个皇帝，我还抽出这么多精力，我造了这么多寺，住了这么松，怎么样？看我有何功德？达摩说并无功德，啊，并无功德。他就挺不高兴的，后来他就说嘛，他说那个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啊？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？他达摩又说阔然无圣，就等于给他怼回去了。第一次怼回去，第二次又怼回去。他说阔然无圣对阵者谁呀？就是说你都没有圣人了，你不是圣僧吗？那我见你干啥呢？那你又是谁呢？啊，阔然无圣就对阵者谁？然后达摩又怼了他一句，更深怼了我一不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其实咱这儿也可以解释解释他为啥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你说话了我答了，这不就已经够了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立一个圣吗？你为啥你说那个对圣的那个干嘛要立一个这个圣呢？所以说我就不答你，我也本来我也不是圣，但是达摩就说的冷冰冰的，我也不识，我也不认识，因为这个毕竟不在识里啊。这就是达摩说的阔然无圣，这个圣地第一义。如何是圣地第一？就是说到这些都不是，那你说说佛法最高级的那个，这就叫圣地第一义啊。达摩说阔然无圣，就三句达摩把他怼回去了，怼回去他生气的要死啊，回头就气得不得了，告宝智公今天来了一个啥破和尚啊，说了这个啥，说了三句。宝智公一听就给那个梁武帝跪下了，哎呀，他不是给梁，他当时就给那个摇拜那个达摩，他说哎呀，这是此事观音大师再来。那达摩说那个梁武帝说哎呦是不是吗？那赶快去追。他说别说你去追，派人去追了，何国人去追他都不会回了。就是达摩一看这个皇帝不行了，他就往北上了啊。当时的时候，那个他师父也嘱咐过他，说的你到那儿啊，那个南方的这个人啊，他都是只注意这个求福造功造德，他都不注意修行，所以你不要在南方久留。达摩的师父也有这样告诉他。这就是达摩的那个阔然无圣的梗啊，阔然无圣的梗，咱说了，看看 YY 上有啥没有。没有，咱们继续啊，咱们继续。他说那达摩这个说他并没有功德，我不知道啥意思，你说我造个寺什么多不容易啊，怎么说没有功德呢？六祖就说了，真的是没有功德，你不要疑那个达摩祖师说的话啊，是因为梁武帝的心邪。他为啥心邪？因为他要求一个东西，他要求一个好处。其实求一个好处是一个好人他都不会求一个好报，对不对呀？你求一个好报在，你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好人了，好人怎么会求呢？就像那个谁，那个孔子那不是落难了吗？落难了，落难到最后谁都没有收留他，吃也没有的吃，连站的地方都快没了。他徒弟就说哎呀老师啊，咱一个堂堂的是君子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啊？他说这种下场下还能这么坦荡，这才是君子啊，君子就是应该这样的心境啊，这是论语中说过的。所以说梁武帝心邪，不知道正法，造寺度僧，不施设斋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有目的的，他求福啊，这个是福。但是这个福求呢，不是说错了，这个福终究会这个什么开花结果，开花开什么花啊，结什么果呀？当然是你将来会闻道解脱，当然是会得这个。他这一生没有到，那以后会啊，以后会。他下一生以后的这个姻缘到了，遇正法特别特别的顺啊，特别特别的顺，这就是好姻缘啊。就像我们为什么遇到了心中心，我们以前的那些磨难，现在想起来不是都很感谢吗？那不就是我们的福德因缘吗？当时的时候怎么也看不开，这个糟糕透了，那个糟糕透了，实际上那就是我们的福德因缘。什么叫福德因缘呀？因缘说起来根本就没有好和坏，但是我们要取一个好，就好听点，就叫福德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福报啊，福德啊，这就是取一个好，我们的福德因缘。我们有这样的福德因缘，我们才学到正法，才听闻解脱。解脱了之后呢，世相上再怎么样，我们的心还是解脱的。哪怕我们照样没钱，哪怕我们照样身体不好，哪怕我们照样的家庭沦落，家财人亡，我们的心一直是解脱的，这不就好吗？当然我们有智慧，可能也会过得生活上有点改善，但是我们的心态终究离开了这个啊，这个才是究竟的。这个不是世间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的，而且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啊，凤毛麟角的很的少的很的很的很啊。所以说的是不可将福德变为功，这个说的就是福是福，但是它不是功德。因为啥呢？功是指的是功用，指的是功行啊，指的是用功夫啊，指的是这个。所以说这个功德是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中啊。这个就是说的是功德和福德有什么不同。那么下面呢，主要就是说的是什么是功德。功德上它主要是分两块讲，什么是功，什么是德。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。拉人啊、哦、好好好，拉人。 下面就讲了，看看六祖这儿的这个功德，六祖这儿就根本没有那些，所以在这儿呢来说，见性即是功，平等即是德啊，平等即是德，见性即是功，就是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不着一切相，没有高下凡圣，没有束缚解脱。为什么平等啊？因为它本来无高下，本来无凡圣，本来没有束缚和解脱，所以它当然平等啊。所以有的人他说佛法平等啊，平等啊，他还有一个平等在。实际上佛法为什么平等啊？因为实无佛法可立啊，所以它当然平等啊。实无佛法可立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知道小草有小草的功用，大树有大树的功用。你为什么不会，咱再也不会说小草有小草的坏，大树有大树的坏啊，当然小草有小草的用处，大树有大树的用处，小草低大树高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里有什么好坏高低呢？啊，就是因为你不立这儿，所以世间的一切就当然是平等的了。所以是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是见性，在见性这个地方上立根本了，然后才知道平等啊，才知道平等，并不是那个两个是相等的，并不是那个，是因为你这儿根本就没有，所以当然他们两个是平等啊。当然这一切的相是平等的，是这样。所以是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这个是功德啊，这个是功。这个我看就多念念就行了，其实没啥解释的。念念无滞，没有什么可以滞碍你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。你心里头有那一点点的纠结什么什么的，哟，这个地方上就是自己的毛病，断掉它，别理它啊。或者用正见，你这个滞是从哪来的呀？你是怕什么呢？你怕了这个东西有用吗？你把它用正知见把它化解掉也一样啊，也一样。
明心见性才得有功德。
对对对，问题是明心见性，明哪个心，见哪个性啊？明心见性都是功德，在座的都知道啊。明哪个心？把那个去掉更好啊。明把那个去掉更好，是因为我们的心本来明啊，我们的性本来都见着呢，是因为我们太要求取了，所以才遮障了这个明心见性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说哪个是心，哪个是性啊？这个像这个老人一听他说如何是啊，老人说立刻耳朵，我这耳朵出去了，我才不听你说呢，你说这些多多余，我们本来都有，你再说一个多多余啊。所以说如何是心，如何是性啊，有个利落人，我这耳朵就出去了，不听你再魅惑人了。内心谦下是功啊，外行于理是德啊。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这地方上解释上啊，功是内证，那德是外向啊，可以这样说，功是体，德是用啊，功是根本啊，德是枝末啊，可以这样来说。内心谦下是功，内心谦下，你内心谦下，当然外形就是自然有理了啊。这根本还是在于你内心谦下呀。自信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。你自信本来就有妄念，本来就万法具足，那你当然就离开了那些攀缘的念头了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本来就本自具足了，你还攀什么缘呢？你还担心什么呢？你说这个人比你过得逍遥，那个人比你自在，那都是假象，他有他的难处，你知道了就行了。任何一个都没有一个比你更逍遥的，哪个人没有哪个人的难处啊？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啊。不离开自性，不离开自性，那不就应用无染了吗？啊，若觅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是真功德啊。就是说就是这么行，就是上面那几种啊，但以此行这样是真功德。修功德的人呢，他是什么样的呢？他心里面没有轻，没有轻也没有重，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，没有轻没有重，所以常行普住普净。这个就是说的是一种朴实啊，虽然说的是普遍的朴，但是我觉得是六祖这个人他本人是一个质朴的人，他质朴的人，所以他不会有那些轻慢啊之类的，不会有那些啊，不会有那些。假如说你常轻人的话，那实际上是你的我执没有断啊，我执没有断，无我不断，这样的话就没有，并没有什么功啊，并没有什么功。自信虚妄不实，既自无德，为无自大，常轻一切故。就是你在这认得不真，你在这认得不真，认得不真的话，这就是没有德，就会自大，常轻一切啊。这个地方有的人就会觉得呀，悟道了就是怎么样了，或者修了心中心就怎么样，你到事儿上去滚打滚打，其实还是原来的事儿，还是原来的人啊。但是你滚打了毕竟是不同的，这个地方很微妙很奥妙，毕竟是不同，不同的是啥？不同的当然是你的心态呀。所以说是悟道了多了不起，你有这个在你修行看着了，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呢，来回颠倒着呢啊， 因为你还有一个悟道在，你就在里头，因为你有个明白，你就心醒呀，今天一天简直是一切都在我的脚下，不足言说，明天又不行了啊，这个又不行，看着公案糊涂，看着啥也不那个，这不行，这咋又糊涂了，这咋回事啊，呀，是不是悟自己悟的不彻啊什么的，自己这个悟的彻不彻，主要还在于刚开始你有一个明白，所以说你把那个明白打确尽了，打确尽了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明白，所以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啊，老僧不在明白里。还有下面说的啊，下面说的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。念念无间啊，念念无间，实际上他说的这个念念无间隔啊，念念无间隔，实际上啥无间隔？是无所住啊，无所住，无所住这是无间隔，无所住怎么样到无间隔？连间隔无间隔也没有啊，这就叫念念无间。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。平直就是直接的，直接的，平就是平常，平常和直接。啊，平常和直接，为什么平常啊？因为这儿没有，所以也不分佛法跟世法，当然很平常。所以你看禅师说法，他经常用世法说，他不用佛法的语言，喝茶去，刷碗去，啊，你这个是你自家的，不是，是你自家的把鼻在不？你看他用的词儿，他不用那些佛法的名词，不是说离开妄念，离开两边，他不用这样的词儿啊，就是他功行日用，他都可以用。所以说，有的人说，你看我这佛法知识啥都不知道。啥都不知道，你看看六祖咋说法的，其实你用你熟的那个世法照样一切可以比喻得到的，咋比喻不到啊，都能够比喻得到的。当然了，你有这个闲空，你学学佛教的理论那是更好了啊，你没有障碍了，什么都可以来用，说白了就是一根草也是障碍金身啊。但是话说来，你有障碍，那障碍金身那不就是成一根草了吗？障碍金身有个什么用呢？障碍金身成了你的阻碍了，所以叫有时候捏一根草做障碍金身，有时候障碍金身当一根草用。障碍金身，障六金身吗？那个，但是我记得赵州说的是障二，障六金身啊，障六金身，拉人。好，我们接着来啊，念念无间这个说完了之后，后面就说了自修性是功。自修身是德啊，就是关键还是在性这儿，关键还是在性。啥叫身呢？身是身体吗？身是指的是外向的这些，这是后来的，这是后来的一种磨练啊，一种滚打，一种锻炼，这个叫自修身啊。自修身是德，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自修性。你的性真正明了，你那个身啊，不修而自修，慢慢的都会得到调整。但是关键是在前面。然后他又说了，这个功德和福德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功德和福德是不一样的。看下面这一段啊，善知识，功德呢？功德自需内性啊，不会调整。我的孤陋寡闻，都没有，一般不上去啊。他就下面又总结了，善知识啊，功德呢就是内性，自性内见。功德是自性内见，功德是在你这儿的，不是布施供养，就是不是外求的，不是外求的。所以说福德和功德是不一样的。五帝呢不失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，就说是实际上是梁武帝错了，不是我们达摩祖师错了，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。大家看看这个二祖这个地方有一个评论啊，二祖说的就是说五帝心邪不知道正法，邪应该是迷。哇，二祖说话太客气了。二祖说这个不是心邪，是他的心迷。哎呀，迷就是邪，邪就是迷。在这个正法这儿，你只要只专注于正法演藏，其实一切都可以是邪的。邪到什么程度？邪到楞严经不是说了吗？那个声闻缘觉它也是五十阴魔啊、所以说邪字也是可以的，邪字也是可以的。以功德为福，正是大迷信。六祖论功德一段完全是引入心地，今天为中下人说，只可如此说，就是说若真见性人性空即是功德、功德二字也是假名啊，也是不可得的。所以说实无功德，实无功德。若说无功德，假如说你真的这里没有功德，你没有所住，你不妨造寺度僧啊，你不妨不施持斋啊，这个都是你自性法所建立啊，这个也未尝不是功德呀。所以说端看心相，端看心相，还是在心相这儿。这个心相到什么程度啊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不能去争啊，我去那个当官的事儿我们不弄。咱们看世间人很多都是这样的，哎，我不在意这个当官，你说他不在意吗？他哪能不在意？他说不在意的时候正是在意呢，他就是没当个官，他的心也在这上。这一些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，是不是啊？ 是不是？所以说根本就不在于外相，我们用这个来推理就知道了，不在于外相，而在于你的心行。你的心行上无这个，你做什么又有何妨呢？你有自己的因缘，你该做去做又有何妨呢？但是你有这个相，你要我说有这个相你就别做，你要是有这个相，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先来修行，修行现行了以后再做那些事儿。我觉得这样是比较直接的。你要心觉得你这里没有把握，你没有这个，那你先别做，不做很好。没有人求着你去做，就是说白了，咱们佛教中这些事儿，咱们心中心这些事儿，咱们整理这些资料等等这些事儿，你放心，你不做照样有人做。做事的人多，成道的人少，你永远记住这句话。做事再多都是为你成道服务的，你尽管去做你该成道的事儿。当然你有余力，你觉得对你成道有帮助，你觉得你没有这个，就轻轻松松，那你尽管做。所以说做事这一块从来不勉强，勉强的就是迁坐，迁坐怎么着要给你勉强完。这个地方上我举了这个《金刚经》，也有说福德的，《金刚经》也有说福德的。怎么奉持此经啊？怎么奉持此经啊？那个佛就告诉须菩提了，这个经啊，就是说怎么奉持啊？就是说佛说波罗蜜，即非波罗蜜，是名波罗蜜。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有说法吗？须菩提说，世尊啊，你确实没有什么说。然后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，这么多的世界，你想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小千世界，都已经是无尽数了。那么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微尘，这么多，无可量数，多吗？它甚多。世尊说，诸微尘，这个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这个小的呢，说到小是并没有一个小，说到世界呢也并没有一个世界。那为什么呢？可以用32相见如来吗？可以说你今天言貌端正了，这个气宇轩昂了，这个就是你修得好了吗？不可以以32相见如来呀。如来说32相，即非32，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就是说，假如说有人一直在用生命布施啊，就有这么多人生命布施，用恒河沙等生命，就是用我的身去布施给佛啊，还不是一个身，恒河沙的身，生生世世这样布施。那还有一个人呢，在这个经中受持读诵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所以看这个福是什么呀？这个福还是在于回归到修行这儿。回归，哪怕是佛教中说的福，还是回归到修行这儿，也就是好的因缘啊。说白了就是好的因缘，有助于你修行成道的这样的一个因缘，那么这个就是福。其实什么叫有助于修行成道啊？是那个逆境啊，不是那个顺境。顺境中你还哪还记得什么什么那个心又走了没走，说你早忘完了，你是烦恼来你才想到呀，我的心怎么跑这么远呢？我这烦恼断不掉，我的修行无力。所以想想是什么呀？是这个才是福，不是那个是福。你这高兴的时候，一切心安的时候，出去见什么都不是事儿的时候，那时候早忘了啥修行不修行呢。还有说到下面的《金刚经》，还说了功德这个事儿啊。闻说世经涕泪悲泣啊，甚深经典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假如有人闻到了《金刚经》，信心清净，这时候就是实相，这个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所以说功德是什么？功德并没有功德相可立，要不然怎么叫稀有实相？要不然怎么能叫信心清净呢？信心清净，当然连个清净也容不下了。所以说稀有功德就是解脱，从一切中解脱出来，这个就叫第一稀有功德，第一稀有。所以说福德是有相的啊，福德是有相的，功德不是，功德中的究竟义的功德，那更是没有任何的相可言，是解脱啊，这才是，这就是功德和福德啊。下面再接着问了，还有就是往生西方的问题啊，往生西方的问题。四十又说了，那么我常见呢，僧俗是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的，所以我想请你说的就是说是，那我能不能得生彼佛啊？你就为我破疑。他说你呀，好好听着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世尊呢在舍卫城中说了这个阿弥陀经啊，就说西方引化经文，实际上说的这是什么？这是引导的化现的这个经文，就是引化众生的。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是方便说，啊，方便说。说西方呢这个经文是引导的，是用来化的，但是呢你要告诉你啊，去此不远啊。如果论相说的话呢，这个理数有108000，哎呀，这佛他说法实际上的话，他说去此多少有多少亿国土呢，但是在六祖这儿他就说很简单，十万八千就是形容遥远的，108000里呢就是形容遥远啊，形容心中，形容这个遥远。也就是说呢，分明就是分明关键处，这个地方是究竟上来说的话是现当下即是，所以叫去死不远啊。若论相说则十万八千啊，则十万八千。 那么身中呢，十恶八邪，就是说远，你就是说你身中有这个，那就说远啊，说远为其下根，说近为其上智啊。下根的人，那你先消这个邪恶啊，先消邪恶。那么你去念佛号，你念念念，其实你念佛号也是一样的，跟念心中心是一样的。你念着念着，自然的心就清净，自然的智慧开解啊。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因为我也实在没辙啊，烦恼也不断，就是找一个什么什么法吧，能拉着就行。哪怕念，一看念的人多，这个保险；见性一看不保险。当时我学的时候是只有这个净土宗跟那个南怀瑾的，我一看南怀瑾那更那个什么，那太含糊了，那个东西弄不好的话很不保险。净土好歹我升净土了，升净土有个保险，所以我就升这个念这个阿弥陀佛。有一次念着念着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这不是现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吗？但是一想，这个不对呀，我记得经文上不是这么说的，现在这个不对，那就是我错了。啊，我当时的时候，当时第一个念是这样，所以说还是自己的这个，但是你念着念着，你的心呐、啊、自然开解，你再看那个经究竟义，你一看那个究竟义，觉得呀，这个才是就亲切得很啊，而且有很多的问题，平时打成两截的那个繁重的烦恼，也慢慢的也会觉得会想通，但是想通了还会有别的疑问，别的疑问再想想，慢慢的也会突然的就开解，但是它慢啊，它确实是慢啊。这就是念佛，当时每天念一万句佛号，念的人都就烦死了，天天看着我都不理人啊，是这样。所以说人家为什么要说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是为了让你有真有一个西方去往生吗？就是用这个来度你，让你去念这个佛号，来就是说打却心中的智慧那个烦恼障，让你自见本心，你自见本心当下当然是净土啊，十方的净土光光相射，哪一个净土都没有离开当下，所以华严世界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说光光互射？光光互射就是在最究竟处，最究竟处一切相通，没有远也没有近，没有长也没有远，没有长也没有短啊！这个地方上就是华严世界的净土啊！这个说法呢是为下根说啊，这是说我自己的那个下根啊，我自己那个下根。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啊，迷悟有殊，见有迟疾。那迷人呢，往生那个念佛求生于彼；净人呢，他就自净其心。啊，自净其心啊，自净其心就可以啊。所以佛说啊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、啊。你的心不净，佛土就不净。你心不净，你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又去祸害西方去了，何必呢？嗯。所以说，使君啊，东方人，但心净即无罪。虽然西方人你的心不净，你还是错啊。你就是生到西方，你心不净，还是有错啊。亦有谦啊，亦有谦，就是亦有过错的意思，亦有过错的意思啊。东方人造罪。东方人造罪，好了好了，你有这么多罪，你到西方去，那个世界好，你在那儿再也没有这么多业障什么，去那儿好了，念佛求生西方。西方人造罪，造罪念佛求生何国？哦，实际上这个说的是你的心态啊，你以为你现在的心态，那么你以现在的心态你就念佛，你生到了西方，那么你这个心态不改变，你到了西方你照样会生这个纠结心。说的是这个，所以说端来改来改去，端还是看自己的心态，端还是看自己的心态啊，还是在这儿啊、嗯，这就叫心行。这说的好像是一说呀，有一个心态，有一个外在，其实一切都没有离开你的心态。所以说到一切都没有离开你的心态，说到这的话，世间的这个命运也好，哪有什么好坏呀？好有好的好，好有好的坏呀。你就说是做皇帝吧，做皇帝是不是最好啊？做皇帝是最好吗？你去看看历史上的皇帝，哪有一个长命的？短命的全在皇帝里啊，全在皇帝里。有一个这个哲学家，他研究人事关系的，他的理论就是说，一个人认识第二个人，第二个认识第三个人，你再认识你这个人认识三个人，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关系你都能打通。他研究到这儿，他就举一个例，他说，比如说我去研究中国的皇帝吧，结果他不研究也好，一研究把他这个关系学给灭掉了。为啥呢？他一看中国的皇帝这么有关系，个个都很惨死，那比老百姓惨死多了啊！要么就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死了，早死，这还算是好的；要么就是被那个仆人所杀，要么被老婆所杀，要么被儿子所杀，都是他的至亲杀的；要么被他的宰相所杀。一看没有几个那个长那个就是正死的，都是横死啊。所以说哪有哪个好，哪不有哪个好，哪不有哪个坏呀、啊、所以这样来说的话，即使做乞丐，当然有一个洒脱的心，有了皇帝你照样是那个什么。你这样一想，哪有什么好坏啊，哪有什么好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岂不是端看心态吗？唯有一个心呢、啊、说来说去还是在这个心，并不在别处。这就是说，东方人造罪，念佛人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啊，这句话一说，那有的人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啊。嗯， 这简直不能那个了，不能那是这大不敬啊，大不敬。嗯，实际上呢，真的你要是求佛法的话，根本就不在敬里，你去敬他那个敬啊，你就敬的你不敢提疑啊，这是阻碍你了。所以说啊，佛法你就往平常取，你就往平常，有什么问你该问，有疑问是好事啊，不要觉得那个敬，你有那个敬在，你已经打成两劫了啊，已经打成两劫过了。就是佛法它是低处接人的，它是方便接人的，不怕你不敬，不怕你不疑，就怕你就不肯行。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怨东怨西啊，误人在处，误人在哪不一样啊，啥西方净土、弥勒净土，还是兜率净土，还是不是还是娑婆净土，哪个净土不一样啊？嗯，所以误人在处一般啊，误人在处一般，心中心的佛子也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的本分就是在处一般，哪怕是生兜率内院，那也是跟老人的缘分，那是缘分如此。但是呢，误处就是在人一般，你要知道在人一般，这是心中心的本分，这就是随意往生十方净土。咱们结第四印就是修这个，第四印是成道印，但是第四印的归处一定是往生净土，什么净土啊？十方净土，随意往生十方净土啊。说到这儿，我还提到另外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的梗，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心里都放不下，我当时就是修净土的，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是瑞相非常的好，浑身那个柔软，就是二十四小时以后还是柔软的，然后原来的眼睛是睁着的，后来我就约，我说相约，就是假如说你生西方，咱们相约一笑，结果最后一拿开黄布，她就是闭着眼睛的，是笑着的，而且头发还变黑了，哎呀，种种的瑞相，就这自己过了后面还是心疑，因为这对这个事儿还是放心不下，就是执着还是在这。后来我还是拿这个事儿，就我问过齐老师，我那时候还是在百座内，然后我说就是我妈到底是往生了没有啊？然后齐老师说十方世界哪个不是净土？啊，就这句话以后真的是就是当时自己也是在修心中心，特别对自己的急，就是从此以后对这个事儿就是再也没有问过了，就是十方世界何处不是净土？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净土，我们心中心当然是净土法门，归去是在这儿啊，归去是在这儿。所以说咱们是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啊，以净土为归。愿东愿西，误人再出一般，再出到一般到什么程度啊？这还算是轻的呢。再出到那个赵州，那个谁呀、啊？是赵州还是那个傅大师说？你看我在这多自在呀、啊，这个破破烂烂的，这个没事白天枕着睡睡觉，还能见见日光，晚上呢就见见月光，翘着二郎腿在这睡睡觉，口里衔根草，看看星星。你兜率内院，你弥勒佛，你有我这么自在吗？你就后悔吧你，你在那儿去那个，你哪有我这现在这么自在呀？你看看这禅师说话比这更过分，那都不是日一般了，就说你那还不如我这儿呢，我打死我都不去你那，我就在这气你呢、嗯、还这么说话呢、嗯、所以佛言随处所住，随所住处恒安乐啊，使君心地但无不善，西方去死不摇啊。凡愚不了自性啊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愿东愿西，误人再出一般，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，使君心地但无不善，西方呢去死不要，但是若怀不善之心呢，念佛往生难道啊、嗯、念佛往生难道是啥呢？这说的很简单，就是他口念心不念，口念心不念，所以才心不善，他如果能够心念佛，那不就是心善吗？所以我们念咒也是老是有口念心不念的情况，不过口念心不念，你口念也比不念要好啊，还是要念，念着念着就是心念，但是归根到底我们念咒子是心念并不是口念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心念这个含糊，那个妄念多啊杂呀，那个咒都提的都没有力量了，这个时候你也用嘴出声念几句，出声念几句的话又回到了这个注意力，又回到了这个咒语上啊，这就可以了。所以说我们说的心念是跟你的身体任何部位都没有关系，你只管念，这个是六字名也是这样的，也是一样的，你就只管念就行了，坐上只管念嗡嘛呢呗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，只管念一分钟念五十遍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金劝善知识呢，先除十恶即行十万，后除八邪即过八千啊，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道如弹指，便睹弥陀啊，使君但行十善，这个就是十善业嘛，十善业何须更愿往生，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既来迎请啊，何佛既来迎请。说到这个呢，这个是说的是十善业，我记得是那个兜率净土好像更简单啊，兜率净土的没有对于行善业的要求，就是说的话你愿意去生，你愿意去生啊，你愿意去生 有这个，你然后你做善行即可以了，但是没有要求的多细多细啊，没有要求，并没有其他。所以从这个弥勒净土来说的话，它这个门槛更低啊，门槛更低。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啊！不悟念佛，如果是我真的是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六祖说来说去，马上又回到这儿来了，马上又回到这儿来了。若悟无生的顿法，西方只在刹那，见西方在，为啥呀？因为他一切现成啊，现成的，现在就是啊啊！不悟念佛，求生路遥，如何得达？你就不悟，你在那念，你去念吧，你去念吧。求生路遥，但是虽然求生路遥，但是也会到达喽。但是对于急性子的人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你这么念，你得念到何时何地何地啊？所以说，禅宗也可以说，或者新中心也可以说，对咱急性子人来说的啊，急性子人来说的，人家那念佛的不是，人家念佛是你哪怕念一句，你也种了善根，你这一世不成就，还有下一世，下一世不成就，还有下下世。我们就急了，哪那么多下下世？我就要这一世成就啊！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慧能的于助人移西方。如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愿意见吗？还愿意见吗？说说啊，我们愿意见，我们愿意见，愿慈悲所现啊，遍现十方，普令得见。这个地方上啊，这个二祖的这个说的，我这儿有一个啊，就是说在末法时期啊，学人的根不立，没有这个立的话，离般若性也不近的话，没有难，就是难以人人的入到究竟之法。这个时候还不如倒归西方。倒归西方有得国位之望，就是说你到那儿去，这也是一个方便，就是这样倒归还是可以，也还是可以啊。这是二祖说的。还有一个二祖在这儿说的，有一个这个就是说，有一个推啊，有一个推啊，就说我呢以前啊传无锡传，从这儿开始看啊，于锡传，这个是在第六个啊，第六个解释啊，第六个解释。传往生西方的法呢，就是说你先看啊，先看自身的相在什么地方啊，那在椅子上，这么小上不出椅子之外，这是有相，那么小纳于大，不足论语。再另一关呢，我这一念此现前道场也在我念中，那你这个道场有多大你就有多大，这个时候把纳大于小了，再推一念之间呢，你可以到天津之大啊，也包罗在内了，再推中国这么9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，你好了，你就有这么大了，有中国之大。那么你再推世界星辰乃至三千大千世界，好了，你的念有这么大，实际上这个时候怎么样，你已经三千大千世界无不包括在你的性海之内了。如是无量之三千世界，我一一容纳以后，皆不离我的性海呀。所以说呢，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我的性海之中，也是如太仓之一粟耳。但是我和西方呢不是相对互摄的，是我中有彼，彼中有我啊，我中有彼，彼中有我，又如何可言相对呢？就是你不要说相对，你说相对就打成两截了，它不出在你的心外啊，并不是说在你心里有一个，你也不要立这个，只是说它不出你的心外，你这样给它一包含，这该多好呢啊，这该多好啊。这就是说到心了，说到心，推而大呀，大呀，大呀，把西方极乐世界也包括在内。那心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不光包括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把东方也包括在内，所有的净土都包括在内。那我们的心有多大？我们的心不就是没有吗？没有之心才是最大的心，才是周遍一切的。这就是我们的本心。若识本心，即见如来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说的这个念的时候啊，念佛的时候啊，它就有一个特点。比如说我们做功夫也是，我们做功夫呢，我们不让他起妄念，或者是妄念来了不理他，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功夫，做着这个功夫，但是一来事儿我们就忘了，一来事儿就中断了，说那我不行啊，这做功夫做的不行，所以说呢，要久久打成，就是念佛，这说的是念佛啊，如水之雨，不能离须弥啊，缘熟即果熟。不必再做官，永远如此。这个但是呢，这就说的是念佛，这个是说的是念佛啊，就说你这个念佛，你平时就念念念，来的事儿就打断了。有的人说我一边做事儿一边念佛，实际上你那个一边做事儿一边念佛，那个佛号已经划过去了，你不知道。所以二祖就推荐啊，二祖下面就紧接着说，这个你要是行这个法，你最好还是先坐香念佛，就是你还是坐着念，就像咱新中心一样，你就说咱们给别人推荐也是，咱们除了六字明，咱们还有一个弥陀大法，弥陀大法也是普传的啊，可以不用灌顶的。弥陀大法就是让你坐着结印，然后念那个这个阿弥陀佛心咒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法，也是这个法。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是我们坐下来念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妄念是多么多么厉害。你坐下来念，你都妄念纷飞，更何况你再起来去念呢？ 所以说先用这个做的，先用这个定力去这个定力是那个去这个稳固，然后之后再用慧开啊。所以说就是哪怕是咱们有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就是往生这个西方这样净土的佛友，咱们新中心一般也是推荐他，你可以加一个这个弥陀大法，你去弥陀大法，你有个作念，然后再加着你行住坐卧去念佛。你作念你都没有力量，你行住坐卧更有什么力量？可以说那个力量小得要命啊，小得要命。所以说还是要作念啊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咱们看净土宗的大德，净土宗的大德那些利落的人，他都要作念的。你比如说像那个那叫什么呀？那个有一个叫什么钦呐、啊，广钦老和尚。广钦老和尚那坐着念到啥程度？坐着念到自己都不起来吃饭，那天天人家那个猕猴给他送香蕉吃嘛。他就是在那个树林中坐着念念破的啊，念破的。
青原山。
啊，青原山。老虎给他看门。所以说呢，真正的念佛，这就是说究竟利落的人，他也是需要这样的，也是需要这样。你光那么站着念，或者是光那个一天十念法，那早着远的，那就是这一生结个缘而已，想生净土门都没有。要我说，一天十念。好，我们接着再看下一段啊。好，就是说了，你那个二组六组就说了，那个我要为你们献到眼前，你们愿意献吗？大家就顶礼啊。若能此处见，更何须往生啊，我们就能在此处见，我们还要再要去往生那么远，跑那么远干嘛啊？然后那个六组就说了，你看我们的人啊，色身就是我们的城池，眼耳鼻舌身就是我们的门啊，外有五门，内有一门啊，内有一门，就是外面这是眼耳鼻舌身，这是我们的这个长在外面的，但是这个外面呢，都是在内里面有一个意在牵引呢、啊，有一个意在牵引，然后呢，心是地，性是王啊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这个说到了这个心的事儿啊，心的事儿，这个心的本质，心的本质就是性。心的本质就是性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本质呢，那就是你的妄心，你的妄心呢，那就是漂流了，那就是漂流了。所以说呢，性是最关键的啊，性是最关键的。
内有一门之的意，是不是指自信啊？
啊？
意指的内有一门
之
意，是不是指自信啊？
在于修行的这个人来说，在于悟人来说，他就是自信，他并不离开。但是对于迷人来说，他这个意就是他的意识，他意识用不好，他就是造罪作业了，他就是必须要修行了。啊，这就是意啊，这就是意。所以说要看怎么用，就是说你这个你要用得好，你这个好，你用得好，你就是一个这个国家整个就好了，因为你的国王你善用。你要这个国王不善用，你整个国家就糟糕透了啊，糟糕透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心和地它是分开说的。实际上呢，本质来说，心就是性，性就是心，离开了性，并无别的心可在啊。王居地上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。这就还是说的是心就是王，王就是性，就是王，王就是性啊。说的还是在性在身心存，但是我们总是迷失那个性啊，我们总是迷失那个性啊。比如说
这个性，心在性去，刚刚去
他这个性去就是迷失了这个性啊，迷失了这个性。对，我就刚想用这个来比，你这一说把我给打岔了。性在身心存，性去就是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啊。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肾，性去身心坏啊。就是你迷失了，其实你迷失了那个就像是波浪，但是我们只注意那个波浪，我们忘了我们的本体是个大海了。光注意这个波浪，这个浪花大，我要把它浪花减小；这个浪花小，我要把它变大，我要把这个浪花平息掉。但是你忘了它这个本体，这个大海，这个大海是不来不去的。所以说这个兴趣身心坏是什么意思？虽然是不来不去，但是你迷了，你迷了，我为了斥责你这个迷，我就说你身心坏。实际上身心本来就是性，这个地方是不坏的啊，这个地方是不坏的，但是你迷失了，你就糟糕透了。